好了，谢谢弟兄姊妹。我是小薇弟兄。今天呢，要给弟兄姊妹分享一篇信息，叫做《旷野中的实验》。经文是出在出埃及记15到17章。稍等一下，我来分享屏幕。好的。好，在分享之前呢，我想做一个祷告，希望怎么一同呢为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这样的时光，能来进入你的话语之中。求主这个时候使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也盼望你的圣灵能够大大的感动我们，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悟性来明白，主啊，你曾经所做过的这些奇妙的事情，主啊，当初以色列人行在旷野之中，主啊，如今我们也要跟随你。盼望我们以他们的事情为思想，在我们面前做我们的警戒，让我们弟兄姊妹各处在不同的地方，会遇到不同的环境，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是主啊，你用你奇妙的智慧，用你奇妙的感动，在不同的地方依然来带领我们。主啊，就求你，在这样的时候，使我们来进入你的话语之中，来查看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中的路径，也能来仔细去思想我们如今在你面前所走的这样的路程。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去祷告你的话语，求主能够越过分享者的不足，能够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所有今天参与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祷告祈求，是吧？去用你使我们在你里面，借着你的话语合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旷野中的实验。在出埃及记15到17节，那我们常常把这个出埃及，为什么要分享出埃及记呢？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出埃及记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啊，和新约去做对比。因为呢，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为奴400年的时间，就好像这个人活在罪中被辖制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就好像罪的奴仆。那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呢？后来呢，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我们都是知道的。而到了新约呢，天使也说，耶稣呢，他的职分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也是对应上了。然后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后来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甚至呢，保罗就有这样的说法，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呢，算为受洗，是归给了摩西。而到了新约呢，我们当然是受洗归给了耶稣基督。那可不可以，因此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啊，我们就可以去看见以色列人后来在出埃及之后呢，走在旷野这样的一个路程呢，是不是就很像对照着我们今天出信之后的一段属灵的路程？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呢，今天我就想通过以色列人刚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3场实验呢，来思想一下我们可能在出信的时候就应当有的一些基本的功课。那以色列人在经历了石灾和过红海的这些事情之后呢，就彻底脱离了埃及法老的辖制。那他们开始在旷野中走跟随主的这样一个路程。那特别是过红海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那么到了第15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为神高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时刻。那如果一个信主的人没有这样感动啊，刚信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动去赞美神啊，那么很有可能他的生命中还有一些问题。那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刚信主的时候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困惑啊。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一开始唱诗歌是唱不出来的。那么也有可能就好像在我们按照圣经上来讲呢，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赞美的时刻呢，是因为他们错过了一些重要的经历，那比如呢，过了红海的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些追赶他的埃及军兵，或者呢，也没有看到那些在海岸边埃及人的尸体。那可即便如此呢，以色列人此时的属灵光景啊，仍然是像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他们虽然在敬拜上的情绪很高，在感谢和赞美上也很真诚呢，但是在属灵的认识上呢，可能仍然在低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 啊，因为他们在赞美神之后不久啊，就出现了抱怨神的情况，这是在同一章第15章。他们到了一个叫做马拉的地方，他们因为口渴呢，却只能找到苦水啊，所以就开始抱怨神。那么到了新约圣经雅各书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圆泉眼里面，岂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在这个时候啊，是非常的应景的啊。这圣经里面呢，这样的道理似乎是很纯粹的，什么意思呢？苦泉就发出苦水，甜泉就发出甜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啊，这个掺杂不纯的时候呢，其实就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了。在属灵道路里面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当然在世界上就不是这样，很多事情都是很掺杂的，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行走就不能是这样。以色列人岂能又赞美神，又抱怨神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矛盾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就应当去思想：比如说，一个已经信主了、被耶稣拯救的人，还有可能会犯罪吗？想想，可能应该不对，但是好像又是发生了事实。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思想：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后来神怎么去解决他们这个遭遇苦水的问题呢？神一面将他们所遭遇的苦水变成甜水，另外一面呢，说要赐下他们话语，要实验他们啊。那么什么是实验呢？这个可能更很多弟兄姊妹会有更加专业的背景，对这个词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简单来说，在我觉得实验呢，就是为了观察一种事情的结果而进行一种测试喽。那么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实验人肺腑的。那么，当这样实验临到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想，神可能最需要去观察到的、去看到的，就是我们人心里面的状况，到底是要赞美神呢，还是要抱怨神呢？他们对于神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呢？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啊。当还没有实验的时候，这件事情在人的心里面是好像是反复的，是无法确定的。那么，除了人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可能常常会遇到的更多的实验中的情况，就是遇到困惑。遇到诱惑，所以“实验”这个词又有这个诱惑的这个意思。比如说，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诱惑的这个原文的这个词啊，很有意思。但是除了困境和诱惑之外呢，其实圣经也给我们一些，神也给我们一些好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神要将他的事情、他的话语也放在我们心里面，来看一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神要实验以色列人啊，最终就是要看看他们心里面到底如何。所以呢，我们赶紧来看一看，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3场试验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马拉实验这里呢，在马拉苦水这里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1场实验，然后后来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马拉，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们走到了寻的旷野这个地方。但是呢，他们又开始抱怨神了。那这一次呢，是因为以色列人遇到了没有食物吃的情况啊，遇到了没有食物吃的情况，他们又开始抱怨神。那么还是要再一次问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抱怨神呢？那乍看起来，当然是因为没有食物吃了。因为以色列人从这个逾越节，就是正月14号逾越的时候，就跟着神从埃及出来之后啊。他们就一直走在旷野之中。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已经到了第2个月15日，所以大概1个月的时间，他们所带的粮食啊，可能都已经吃完了，真的是没有食物吃。但是这只是外在的情况，因为我们刚刚讲，神是要鉴察人心的，所以呢，而且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又把抱怨的原因放在神的身上，所以这很明显，这里面有更深刻的原因，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就需要来看。那么在寻找这个线索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去太远的地方去思想了，直接从他们的话里面就知道了。圣经已经给我们线索，他们是这样说的：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有这样吃得饱足，有这样坐在肉锅旁边的场景呢？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前3章的话，那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个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一个背景，好像 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前3章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有这样美好幸福的饱足的这样的光景。我们不必要再去这个回到这个这个查考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真实啊？因为好像看到一些资料确实是这样，确实是又证明了没有。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直接拿出一个结论，就是很显然啊，这样的一个吃的饱足的一个过程呢，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出于他们心中的一个想象，是不切实际的想象，是出于他们心中的妄想。因为妄想呢，他们开始甚至去美化在埃及的生活。因为当初他们是在埃及是受辖制的，是发出哀嚎的，他们是向神祈求的，所以神才回应他们。但是现在呢，他们又觉得埃及很美好，这个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光景。所以简单的说呢，以色列人抱怨的原因啊，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心中啊存在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啊，这种妄想。不过呢，这种妄想这种词似乎只是我们人为的在概括了。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种更熟悉的词，或者说是一种更加深刻的词，来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现在这种妄想呢？有的，这个词其实就是偶像。那我们现在人会以为呢，拜偶像这种事情其实离我们很远啊，特别是我们这个长在新中国的新一代啊，会觉得这种人手雕刻出来的这种神像啊，好像所代表的是一种原始社会图腾敬拜中才会出现的。这种信仰，这种宗教，其实是非常这个，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这个老旧的啊。即使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中常常提到了巴利呀、亚舍拉呀，啊，这些都离我们感觉好远。所以在信主的头一段时间，好像我们并不是特别的去注重偶像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然而，当我们不断的去看圣经和查考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会感觉到，其实偶像并不是指，仅仅是指那些手中雕刻的偶像，并不是指这些偶像，因为当他们被雕刻、被人手雕刻出来之前呢，偶像首先已经雕刻在人的心里面。那保罗是这样讲的嘛？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如果我们简单的翻译一下，用通俗的话讲，偶像产生的根源嘛，就是因为人心里面的妄想。当然，这种妄想是出于他们无知，是出于他们不认识神等等。但是如果简单的讲，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会有这种妄想。偶像的根
走
源
了，
不
走
在
了。
神上，而是在于人的手上。因为手里面制造出来一两个偶像啊，它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对不对？其实，在手里面制造出来之前，人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偶像了，已经有一个神像了啊。那这个技术问题你用手制造，你比如用泥土这个制造，在古代呢，当然是用泥土啊等等啊。那么到了现在，这些技术给我们看来已经过时了。那我们现在用什么形式呢？比如用电影啊，用视频啊，对不对？而且有一些偶像呢，会很与时俱进啊，很时髦。比如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在这个河南有一些奶奶庙啊，这些临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神像，长得是一模一样，但是挂了个牌子啊，有位考驾照的，有位考试的等等。当然呢，这些东西一看就是非常的这个粗糙啊，制造的非常粗糙。而有一些偶像，就是相当于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中，那、啊、剩下来几个比较大的几个宗教啊，就可以看出来这几个偶像比较经典，他们是经历了长期的竞争所剩下来的产物。简单的说呢，比较符合人心里面的想象。像这种妄想呢，如果用在神的身上，就会生出偶像。但是呢，人一旦有了这种妄想的这种思维方式吧，又或者这么说，它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事情身上，比如说用在儿女的身上，用在配偶的身上。所以后来我们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也这样讲，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双方彼此都非常刻意的表现出非常好的一面。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对方好的一面，就很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当进入婚姻，我们又逐渐了彼此真实的了解之后啊，这现实和幻想开始产生冲突的时候啊，人就会生气，就会难以接受，对吧？那么最容易产生偶像的，其实我们人对自己也会有一个妄想。后来，所以上一次在分享的时候， 摩西为什么会甘心住与这个他的岳父住在一起？他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对那个环境很甘心，但是很有可能他是对于自己产生了甘心。他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偶像的一个想法，觉得自己非要成为一个王子或者成功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以色列人现在呢？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肉锅的幻想？那是因为他们开始觉得埃及的时候更好。觉得现在旷野的日子很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呢，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呢，屡次的强调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从那个地方领出来，而以色列人开始抱怨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抱怨的，是你们将我们领出来的。后来摩西跟以色列人强调的时候呢，又是这么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好像是反反复复的在说同样一句话。但是呢，很明显，神和摩西与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个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那神和摩西强调的是神
天猫
对以
精
色列
灵，
人的
我
救
在，你
恩，
说开窗纱。
是对他们的拯救，而以色列人呢所强调的是好像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他们把他们心中对于神的那种认识说出来了，不是你说你把我们领出来的吗？那你应当对我们负完全的责任啊，你应当把我们照顾好呀，对吧？所以走旷野的路呢，完全不符合他们心里的预期。当他们没有水和没有食物吃的时候，当他们在现实中开始看到不符合预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生气，就开始抱怨啊。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姊妹，特别容易看到这种状况。信主之前可能还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抱怨的人，而信主了之后，哦，确信有一位神了，这位神是全能的、全知的。那么好像似乎他应当也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好好的，是完美的。为什么在有神的情况下，仍然导致我会遭遇从出生开始会遭遇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所以有些这个弟兄，我遇到了一些弟兄姊妹在想不通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抱怨。现在想想看，哦，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对于神呢，可能会有一个妄想。他们因为有了神之后，会更加的去妄想他们一个更美好的生活。那么，既然以色列人心中有这样的问题，神要怎么解决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神好像不是去故意打破他们肉锅的幻想，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很喜欢中国梦，很喜欢这个国家。那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反过来去打破他们这个幻想，故意的去讲一些这个负能量，对吧？显然是好像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看到神是赐给他们一个玛拿的一个规则和法度，叫他们心里面互相思量，或选择是，或选择非啊。百姓呢，必须按照这个玛拿的规则呢，去拾取玛拿，否则呢，就没有玛拿可以捡。这就是玛拿的实验。而玛拿的规则呢，简单来说，每天要收取每天的份啊。当然，在遇到安息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但是大体上呢，每天都有每天需要操练和经历的事情啊。所以呢，神是赐下他的法度放在以色列人面前，那要他们遵守。那么，当神把这个玛拿的规则放在百姓面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很有意思的是，无论百姓以前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啊，我们发现神没有去审判他们，没有去责怪他们。当神把玛拿的规则放在他们面前之后，只要他们愿意去遵行这样的法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好像就可以既往不咎了。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像今天所有的罪人来到主的面前都是这样？无论我们是原先是什么样的境地，是怎么样的败坏，只要我们愿意去回转归于我们的主啊，就可以得赦免、得医治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这么一想的话，其实，在旧约和新约好像神的带领是一样的啊。而且，当百姓真的是愿意去遵行玛拿的规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个确认。因为"实验"这个词，我看着钦定版其实是有这么一个意思的，就是可以去证明，可以去显明，就是他们心中的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真的去愿意遵行神的法度，就可以确认他们不再随从心里面那个肉锅的幻想。不管他们以前心里面的妄想、偶像是什么，他们都不遵从。他们现在要的是旷野中的玛拿和遵行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实验的一个功用和玛拿的规则功用啊，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实是， 即便有这样的规则撕下来，那如果以色列人失败了怎么办呢？这个规则呢，我们看到了，是每一天都可以操练的啊，每一天都收每天的份嘛。因此呢，即使以色列人在某一天失败了，如果他愿意去用我们词或悔改的话，反思的话呢，他在第二天可以同样的再去操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特别的看重一天的成功或者失败。当然，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我们也必须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天的操练，每一天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应当我们认真去对待的啊。我们可以正过来说，我们可以不用去看重，因为每一天好像在属灵，在神的这个日子里面，好像特别的属灵，特别的美好啊，不要因此而骄傲。哪一天好像失败了，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要认真的去对待。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去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情绪，出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是出于神的保守？是祷告了，还是怎么失败的？我们为什么会失败？认真去对待。所以呢，所以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每天都可以的操练。好，这是第一场实验。我们来看第二场实验。以色列人后来继续在这个旷野中行走，他们从寻的旷野走到了利非丁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在利非丁一个叫玛撒的地方遇到了第二场实验，以色列人又遇到没有水喝的情况。而以色列人这一次呢，除了抱怨之后啊，他们又多了一种状态，就是试探。很显然，在经历了前面一场试探之后呢，以色列人状况好像没有好一点，他们反而还多了一种另外的一种与神来往的这样一种招数啊，就是试探神。当然，他们还与摩西争闹。这个试探呢，就是实验的意思啊。神之前在马拉苦水的实验和这里以色列人要试探耶和华的这个试探呀，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会发现，先前是神要实验人，那么当以色列人经历过了之后呢？他们立马就反过来，也要去实验神啊！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非常有意思。那么以色列人在这里试探或者说试验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什么叫做试探神呢？他们怎么去试验神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很简单的线索呢，来这个总结，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后来摩西啊，摩西最后对于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总结啊，他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试探呢？因为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这句话乍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疑问句，对不对？从表面上看起来，以色列人只是在询问，在想知道神到底是不是在他们中间，有没有与他们同在啊？那这种问好像是一种很谦卑的渴慕神啊。要亲近那个拯救他们的神，好像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谦卑，对不对？他们承认自己信心不够，所以要寻求神。其实都不是的啊，这个其实是以色列人故意在质问啊。我一直就分不清到底是哪个质，我觉得应该是放置的置，因为他们是故意把这个疑问放在神的面前，是刻意的把这个疑问放在这个事实的面前。到底因为是为什么说是这个故意质问呢？因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在他们中间。不是一个明明可见、无可推诿的事实吗？这就需要我们再回顾一下了。从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里面啊，从13章开始，神屡次的就强调是他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对吧？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之前，他们通过石灾是屡次看见神施展神迹。那么在出埃及之后，他们又有云柱、有火柱，他们又经历了过红海，又有这个埃及人的死尸在他们面前。随即，神又把苦水变甜，在旷野给他们鹌鹑和玛拿吃。所以很显然啊，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样的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他们每一步都是一个神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还能发出这么一个疑问，说神到底是不是在他们中间呢？正是因为如此呢，以色列人是故意把疑问放在事实的面前，是故意不承认神存在的事实。是明明可以把已经确认的事实啊，又重新放映在实验之中，而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试探，就是试探。很显然呢， 我们在中文里面用"试探"这个词，就是为了区分这其中的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动机啊，与实验相区分。那么这样做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那简单的来说，这是以色列人与神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啊，让神来证明自己，对吧？让神去这个花力气去做这一些事情，证明自己，然后最终达到一种效果是什么呢？当神证明了之后，比如说对于当下的这个在玛撒这件事情来说，当神证明了之后，神就可以去满足他们的口渴的这个需要，对吧？所以呢，试探呢，大概就是这样，用这种故意的去质疑的方式，让对方来证明自己，对吧？而当对方证明了之后，就可以满足自己的这样的欲望和内心的这个想法啊，很显然这是一种很错误的打交道的方式，对吧？这或者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学习到的，他们还不会像摩西一样啊，能够摆正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在抱怨和试探这两件事情上，以色列人似乎没有摆正他们自己和神之间的这样关系。这或许也是另外一点，为什么神和摩西屡次强调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的。啊，这话就是没有说白，说白了就是以色列人现在是属神的，他们应当是听从神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他在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会像摩西一样啊，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祈求。啊，神呢？哦，不是，以色列人呢？现在就是认为现在呢是神把他们带领出来的啊，是神要完成自己的计划，很有可能，所以呢，好像现在是在旷野中要折腾他们，是不是？而且神应当对他们负完全的责任，是不是要不断的去把他们照顾好？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啊，就忘记了自己其实是当初是呼求神的，是被拯救了，是属神的百姓。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试探神和抱怨神啊，也有可能是一样的，就是从心里面来讲，并不是以色列人主观故意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用出在这个马拉苦水。圣经中一句话来讲啊，这很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一种病，他们用以前在埃及的那种行事为人的方式，与偶像打交道的方式来与神打交道。而这种病如果用后来先知的话来概括呢，或许就是被盗的病啊，被盗的病。那神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的是，神就让摩西去击打磐石，去击打磐石。但我们心里面可能会纳闷，哎，当我们看到别人抱怨或试探的时候啊，当我们去已经去识破别人的抱怨或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呢？我们就像神这样去简单的去迎合别人吗？他们要什么，我们就去向他们证明吗？这好像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我们还是好像是很不愿意做的。那至少在神这方面来看来啊，神并不是简单的去迎合以色列人，因为我们仔细的去看，神每一次的神迹施展出来，都在背后隐藏了一些意思，比如在上一次天上降下了玛拿，这就预表着将来从天上要赐下真正生命的粮啊。而这一次呢，被击打的磐石啊，也预表着将来基督呢会受难。那无论是磐石出水还是基督受难，这些都是无可推诿的事实。那不仅是在当时的人呢。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看来，这些是用眼睛能看到的事实。在后来的历史中啊，虽然我们看不见了，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旧约预表新约，新约印证旧约的这样的角度啊，来更加的知道这些事情是确实的。所以呢，既然试探的人啊，他心里面总是有这么多疑问的，而神的做法就是故意的，而神的做法呢，就是给他们更多无可推诿的事实，就是给他们更多无可推诿的事实。那剩下来的事情是要看对方识不识货喽，那到底能不能看懂喽？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根本不在乎神的作为，那根本不在乎神的作为，他们实验的重点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不看神到底做什么，不去思想神到底做什么，那最后可能他们的结果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验来证明了自己是应当弃绝的，应当弃绝的。而这件事情啊，用后来保罗的话讲啊，也是非常合适的。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对吧？对，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这样去屡次实验神，而神已经给他们这些事实和结果的话呢， 他们仍然不领受，那他们就是自己把自己给蒙蔽了。因此啊，我们通过神的榜样来看呢，如果是出于传扬的职分呢，我们应当能做就做，不要害怕自己吃亏。可是呢，对于这些事情啊，可是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因为有圣经，我们因为已经照着新约整本圣经来看呢，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么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想要一眼就这样看下去，好像是不太可能的啊。他们自己出于这样的一个私欲去实验神，而神给他们的回应呢，好像似乎又太大，是他们看不懂，是不能领受的。有没有一种方法是对他们来说更加的切实可行？其实是有的。所以呢，神后来啊，就教他们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实验的方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看看第三场实验。后来呢，以色列人还是在利非丁，他们遭遇的与亚玛力人征战的这件事情啊。那么以色列人到了利非丁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西奈山了。西奈山呢是何烈山，这两个名称在圣经上都有。那么我们一般说何烈山，有些资料说呢，可能指的是当时的那个地方的整个一座山脉，而西奈山呢，只是其中的一座山峰。而在这些山脉和山谷之间呢，就住着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我们要注意到，他们是首先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的。那亚玛力人是谁呢？查考圣经可以知道，他们第一是以扫的后裔啊，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所以照着这个以撒对这个以扫的祝福呢，他们也是靠着刀剑去度日的啊。亚玛力人的原文呢，就是住在山谷中的居民，所以结合起来呢，我们就感觉这些人可能只是流窜在这个山上的这个土匪，是吧？怎么可能和已经有60万人的军队的这个以色列人对抗呢？但是亚玛力人呢，其实是不容小视的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他们是首先敢出来啊与以色列人征战，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非同小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15章，就是以色列人在向神赞美高歌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诗歌之中，我们就知道啊，当时是这么讲的：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啊，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主观感受，但是呢，我们暂时先把它当成事实来看的话，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这一系列的作为啊，当时全地都对于以色列人是非常惊恐的啊，而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亚玛力人竟然首先敢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啊。但后来，这个摩西的岳父叶忒罗也来了。那叶忒罗大概也知道了埃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全地都知道的啊。亚玛力人不是因为在山谷，所以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还敢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的话，确实是非同小可。亚玛力人不仅彪悍呢，他们的战术也很特别。后来摩西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在《申命记》是这么讲的：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啊。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这就是摩西对他们的一个总结啊。他们是喜欢偷袭人，简单来说是这样，对吧？哎，而且是在这个疲乏困倦的时候去击杀、去偷袭那些在队伍近后边软弱的人。什么是软弱的人呢？啊，这个软弱这个词啊，我们可能经常和一个人的情绪和一个人的身体常常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跟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啊，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当我们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很惧怕的时候，啊，不代表我们真的一个人很软弱啊。我们常常又说这个软弱指的是一个人的身体的软弱。我们常常说身体软弱的时候，指的是我们这个人生病了啊。但是从我们看到的一些见证来推断呢。其实，一个人真正身体软弱的时候，并不代表这个人真的会软弱下来。而照着主的话来说呢，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警告我们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如果从这句话来看，这肉体软弱似乎指的是 一个人的肉体的状况不能再支撑他在神的面前保持警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除了肉体的软弱，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其实大卫呢，在诗篇之中也特别的回忆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这段实验的经历啊，从诗篇106篇啊。那么特别是讲到这个软弱的时候，大卫是这样说的：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所以按照大卫看来啊，以色列人心灵软弱就会有一些这种用我们话说就是肉体上的表现，比如说嫉妒。因此呢，我在这里其实讲这个软弱的时候，其实更加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试探神呢、抱怨神呢，像这种情况，其实通通都是软弱的情况。啊，当一个人的心灵软弱的时候，他其实就远离神了嘛，他其实就不再敬畏神了嘛。而当他这个心灵软弱的时候，灵里面软弱的时候，不一定代表他的肉体可能是软弱的，对吧？信心软弱不一定嗓门就小啊，心灵软弱不一定肉体反而更加的刚强。所以一个人心灵软弱的时候，反而是肉体作王的时候。这样看来呢，这个抱怨和试探神，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亚玛力人就是这样一群不敬畏神的代表啊！他们与百姓对抗的时候会偷袭百姓中软弱的人啊，而这个偷袭的结果来看呀、啊，照着旧约来看呢，可能就是把百姓给杀掉，会有灭命的危险；而照着这样的属灵的状况来看呢，很有可能就是把百姓变成和他们一样一群不敬畏神的人啊。那么，怎么样去应对这种亚玛力人的征战呢？这很明显是一个非常。这也是一个情况，是需要以色列人去应对的，对吧？摩西后来就吩咐约书亚说，要为我们选出人来与亚玛力人征战。所以第一条就是要选出精兵出来与之对抗啊。所以耶和华的军队在这里呢，终于名副其实了啊。我们也知道，约书亚呢，其实就是耶稣的这个同一个词。我们要被选出来成为基督的精兵啊，我们要去征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可以去思想的。我们在哪些事情上与如今这些不敬畏神的势力去征战呢？在这里很明显就形成了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我们若愿意去在神的面前刚强，就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去不敬畏神的与神对抗的这些势力去征战。那反过来呢？如果好像我们灵里面软弱，往后退的话呢，我们就会慢慢变成这个队伍里面进后边的人。很有可能反而会被偷袭啊，会被这个有灭命的危险啊，所以这是一个人属灵状况的两种状态啊。那么说了半天，这里面的实验在哪里呢？我们发现啊，除了这个选出精兵出来与亚玛力人征战之外呢，摩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他手里面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简单的说，就是摩西在山顶上要举杖。圣经上告诉我们，摩西何时举杖，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分明就是一场实验，对不对？因为摩西的手啊，或举或垂这个动作反反复复，以色列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这样的一个过程，竟然就决定了以色列人在征战时候的胜败。啊，所以这是分明一场。可以反复去看到了一场实验，当然了，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去讲一讲的，因为一般这一小段经历啊，通常讲在这个都是被用在讲在这个教会管理方面，对吧？但在这今天在这里我就把它忽略了，教会的这个专职人员要与这个教会的领头牧羊人啊，领头牧师呢要同心合一啊，我们要扶持住这个教会的领头牧师，教会才能打胜仗。这通常是在教会里面被用来讲这件事情啊。一般这个领头牧师听了这段经文，会心里面非常舒服，非常舒服。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来讲这个，今天在这里摩西垂手举手的重点，实际上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在百姓的身上。当精兵们，当这个选出来的人去征战的时候，神也与他们一同征战。而且，就算摩西自己讲的话，我们让摩西自己讲，他也不一定敢这么讲，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与我同心，要帮助我举住神的杖。 这是不对的啊，他一定不敢这么说啊。以色列人得胜靠的不是他，而是靠的神的能力。因为后来我们自己来看摩西是怎么总结这一段事情的呢？总结这一段事情的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尼西。那耶和华尼西，摩西是这么总结的。那么，旌旗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旌旗呢，并不是在战场上的这种装饰物，用来虚张声势的。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呢，旌旗是用来调遣的，调遣和指挥这个部队的信号工具啊。因为在古代没有通信的这个便利。如果这个战士上了战场，没有其他的指挥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好像在打群架一样，是不是？上了战场就完全看不到指挥了，只能自己去厮杀了。但是真正的这个部队在征战的时候不是这样，还是要听从调遣和指挥的啊。而这个摩西在概括的时候，他讲的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旌旗啊，耶和华旌旗。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分明意思就是耶和华才是我们以色列人旌旗，耶和华是军队在征战的时候，是我们需要去听从神的指挥和调遣，对吧？哎，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第三场实验非常重要的结论。而且这样的结论不仅可以放在第三场实验，实际上是可以放在以色列人整个在跟随神道路上的啊。以色列人若能够去遵行神的话，就得祝福；如果不敬畏神的话呢，背逆他的话呢，就好像受咒诅、受亏损。啊，而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神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实验的方法，是他们天天都可以尝试的。如果以色列人愿意去遵行神的话，他们就可以查验神到底是不是信实的，是不是按照他的这个应许啊，去赐下这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对不对？这是以色列人真的可以去尝试的，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实验。而这句话我们好像听起来也很熟悉，后来在马拉基书3章10节嘛，我们常常用在十一奉献的这句话就可以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以色列人可以试试的，难道只是十一奉献这一条规矩吗？神的律例、典章、神的话，他们都可以去试。如果他们真的要去实验神的话，可以去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实验，遵行神的话，来看看最后的结果，对吧？而这样的一个实验结果，说到最后呢，其实早在马拉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马拉苦水第15章26节，神这样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戒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是医治你们。”所以百姓在旷野中行路的时候，遇到一切的困难遇到一切的诱惑，遇到一切的征战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看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持守住一个事情，就是要留心听神的话，有没有时刻把神的话放在他们心里面啊？如果他们确实能够常常这样做的话呢，他们的光景就会到达以琳，就会有12堵水泉，就会像大卫所讲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非常好的光景。那如果他们不愿意去，留心听神的话，他们遇到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偏离，或试探。或随从心中的妄想，或者去质疑神，或者去这个，甚至是像亚玛利一样不敬畏神，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非常糟糕的啊！他们就会不断的去重蹈覆辙而这个所谓埃及人的疾病啊，很有可能就会留在他们身上。这个埃及人的疾病是什么呢？我们在历史里面就看到的，就是这两个，好像就是一个就是他们的妄想。后来，在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历史里面，最大的问题始终改不掉的，就是随从虚无的神去敬拜偶像；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断的去质疑神，甚至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他们也质疑啊，甚至最后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们这个后来这个这里面啊一直留下了这个状况。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旷野中的实验就分享到这里啊，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在看这三场实验的时候呢，我们要以这些事情，就像保罗所说的，作为借鉴啊，我们不要去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 抱怨或者试探。求神帮助我们呢，去去除我们心中这些痴迷的妄想，反倒将神的真实呢存在我们心里。敬畏神啊，遵行他的诫命，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每天都能够去得着天上的玛拿，流出活水啊。我们可以每天去操练，怎么样去拾取玛拿，操练在神的面前怎么去谦卑的祈求，操练在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的这些实验之中啊，如何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精气和指引。与一切不敬畏神的势力去征战，靠着主得胜。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弟兄姊妹。
谢谢小瑞弟兄。下面请王英姐妹放一首诗歌和，然后我们就默祷，不是，然后我们就默祷散会，然后大家可以来分享。